当中，你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让大家的赞美敬拜仰望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向我们施恩，你向我们说话。哦，主啊，你知道我们一天的劳苦，一天的重担，一天的忙碌，但主我们何等羡慕，主啊，再一次安静的来到你的面前，坐在你的脚前，要听你的道。主啊，你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说话，你向我们施恩典，圣灵，我们赞美你，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哦，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如何来领受你话语的真意，哦，让我们成为你话语能力的出口。主啊，来向我们施恩。主啊，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观察，哦，来解释，来应用你的话语。我们赞美你，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个 volume 再大一点，好，谢谢。Testing。让我们一同翻到雅各书新约第一章，我们一同读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我们实在需要神给我们这种忍耐的恩典啊！特别这门课我们需要好多的时间来研读神的话语啊，来做这些的功课啊，好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一切的试验当中我们有忍耐，让我们怎么成功成全完备，毫无缺陷。那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文学的结构律，我们讲到这个比较律跟对比律。那么还记得对比律的重要性是什么？为什么神用这种文学对比律来表达他的一些真理跟意思？对比律的重要性是什么？
找到真理。
找到真理，而且还怎么样？透过这个对比的方法怎么样？很强调，很明显的突出这个真理的一方面，透过这种正反的对比啊。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律，叫重复律。让我们来看这个重复律的情况，还有为什么神要透过这种文学的重复律，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个例子，在诗篇136篇，诗篇136篇，特别在诗篇里面我们找到很多重复律。诗篇136篇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发现从第一节一直到26节，每一节的后面都提到什么？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每一节的重复 repetition， 透过这种重复要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要非常的把这个主题强调显明出来。所以当你读一段圣经，发现有一句话不断的重复，你就知道这句话就是这段圣经的一个重点，是一个主题，是一个中心。神常常透过这种一再的重复重复强调啊，好让神这个的信息能够很清楚的来显明。譬如说我们翻回新约雅各书第二章，从第二章我们注意在第二章的14节到26节这一段，有没有注意到有一句话不断的在重复的？我们回去已经把雅各书读了5遍了， 有没有注意到第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啊？特别有一句话 ，exact phrasing， 完全相同的字句的，有没有注意到？啊，信心却没有行为。然后在十四节，然后十七节，信心若没有行为，啊，然后到了这个后面，哈，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啊，这里发现不断的重复，假如信心没有行为，啊，是没有益处的，是死的。从这样的一个重复，就让我们看到，哦，信心不能没有行为，啊，因为在这里不断的重复，啊，没有行为，没有行为，没有行为，没有行为，啊，啊，我们发现从这个十四节、十七节、二十节、二十六节，啊，都提到没有行为，没有行为，没有行为，没有行为这句话。就真的，其实当时教会落在一个光景是什么？大家都很会讲，大家都说很有信心，但是同样一个问题，没有行为，没有行为，没有行为。不但是没有好的行为，反而是常常是不好的行为，啊，是没有信主之前那种的败坏的行为，让人跌倒。啊，所以重复率可以说是。Repeat the same word or repeat the same phrase， 这是重复率的一个特点，好来表明这个真理的重点，啊，它的重要性。那么第四个律叫 continuity， 延续律。那么延续律跟这个重复律有类似的地方，但它不是 repeat the same phrase，是 repeat the same thought， 同样的思想。我们去看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假如我们特别注意十五章从第一节一直到三十二节，在这里讲到几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提到什么？啊，一百只羊丢掉了一只，啊，失羊的比喻。然后讲到什么？失掉钱的比喻。然后第三个比喻提到什么？啊，失掉孩子的比喻。你发现这三个比喻其实都是重复说明同一个思想，但是用不同的比喻，但是思想是一样的。这个思想是什么？是要表达一个什么相同的思想？
失而复得。
哎，失而复得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宝贵。好，那主耶稣就从他们最容易了解的，从丢掉一只羊这个经验，让他们去了解丢掉一只羊，啊，都那么的迫切。宁愿把九十九只撇下来，要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他们也有很多的经验，丢掉了钱，我们都有丢钱的经验，对不对？啊，在乎多还是少？有人丢了五百块，有人丢了可能十块，但是同样的经验，丢掉了，你假如能够找回，你的心情怎么样？何等的欢喜，对不对？何等的感谢啊！到最后讲到一个儿子失落了。离家了，失掉了个儿子，他回来了，这个父亲的心情是何等的，真的是兴奋，何等的满足，来描写神是何等的期望罪人，迷失的罪人能够归向他。三个不同的比喻，一个比一个深入，来描写同一个思想，就是失落寻回。我们常常说 Amazing Grace， 对不对？奇异恩典啊，失落寻回，这何等的宝贵啊！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旧约，特别在创世纪啊，我们先看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十二章第三节，十二章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我们再看同样的一个思想，到了十八章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好，亚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你发现同样提到什么？同一个思想，万国必因他得福啊！不单是提到说强大的国，而且重点就是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要再到二十二章十八节，二十二章十八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又提到万国得福，因着他，而且因着这个后裔，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注意，这个后裔的原文是单数，这个单数的后裔是指到谁啊？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再往后面翻，二十六章第四节，二十六章第四节，特别后面一句，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再放到二十八章十四节，二十八章，好，十四节，你的后裔必向地上的城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是对雅各的说的，但是同一个重点，万国必因你得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应许他们。这个的不断的在创世纪重复，就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目的跟原因是什么？要怎么？万国要因着他们得福，这个救恩弥赛亚要透过他们而出。不是单单只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不是单单只是让他们承受地土、承受丰富，乃是神要保守这个民族，透过这个民族带下这个万人的救主。万国要因着亚伯拉罕而得福。所以当我们读一段圣经，或者说读好几章的圣经啊，让我们特别注意，可能那个 phrasing 不是完全一样，上下文的那个结构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同样的思想 repeat the same thought， 要把这个同样的思想找出来。那这个思想可以说贯穿整个的，可以说这段的经文啊，要把这个主要的思路思想透过这个延续律可以把它找出来，抓住它那个不断重复的思想。所以是什么叫延续律？ Continuity， Law of Continuity， 来自 Continue the same thought， 这个同样的思想啊，可能有用不同的形态，或者说用差不多相同的文字，在不同的 context 上下文情况不断去表达同一个思想。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把这个的 same thought 把它找出来，那这个就是可以贯穿啊整段的经文的一个主要的脉络。那么第五， continuation，进展率。那么进展率呢跟这个延续率有点相同， 但是它的定义可以说是 continue an event or a person from beginning， 从开始到它的之中，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那你就需要把这个事件跟人物你要注意去追踪它啊，从它的开始，它的产生到最后的结果，这个事件或者这个人物把它串起来啊，产生一个 continuation。 那我们去看一个例子，在创世纪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十一章三十一节。好，我们来读。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子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啊，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个人叫什么？罗德。所以从辈分来看，他等于说是亚伯拉罕的侄儿。那么我们读创世纪呢，我们注意这个人物的开始是从十一章三十一节。那我们来追踪这个人物的他的 continuation， 然后到了十三章，好，第一节提到什么？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什么罗德，好，然后从埃及地上南地，然后到了第八节就提到什么情况出现了？啊，罗德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啊，他们彼此的仆人啊，有丧阵。好，然后亚伯拉罕退让，啊，然后到了十四章就提到什么？罗德被掳，然后亚伯兰救回罗德，啊，特别在十三节到十六节，啊，那么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就停了。我们假如再追踪下去的时候，到了十八章跟十九章，看到那个 end， 这个罗德最终的情况，十八章提到神要毁灭所多玛俄摩拉，然后亚伯拉罕为这个城代求，其实更是为了谁代求啊？他的侄儿。然后到了十九章，罗德被救，然后最终他的下场是如何？啊，他只有什么两手带着什么？他本来以为他会得着这个世界，到最后他是什么？他的妻子没有了，变了原著，然后两手是带着两个女儿，而且最可怜的啊，发生这种论伦的关系等等，看到这个人最终的一个下场跟悲剧啊，从他要相争，从他要挪移帐篷到索多玛俄摩拉啊，走世界的路啊，看到这个人他的怎么整个的发展。所以我们读经呢，不要只是读片段，只读了哎前面十一章或十三章、十四章，要把这个整个 event 或整个 person 把它从头到尾关联起来。好，所以这个叫啊进展率，这个事件或者人物的进展如何啊？那这个进展率呢？我们以后会在诗经学里面提到另外一个解经原则呢，叫做如何去看一些真理的发展，就是渐进启示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啊，这个真理从开始要一直发展到最后啊，就是提到真理的发展。那我们就暂时不在这里提，但是我们在这里应用在人物跟事件啊。但是关乎一些真理的发展啊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我们以后在啊 hermeneutic 的时候啊再来研究。好，所以我们看了这个重复率 延续率还有进展率，这三个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啊，都是提到 continue。 第一个是 continue the same word or the same phrase， 目的是什么？强调那个主题，那个重要性啊。然后 continuity 啊，延续率是 continue the same thought， 这个思想啊，不断的重复出来出现。然后到了进展率是 continue the person or the event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啊，不要看一件事情或者看一个人物只是有头无尾，不会。啊，很多时候神的一些启示跟记载都是有头有尾的。啊，有创世纪就有启示录。啊，所以整本圣经一定要有头有尾来读。啊，一个事件，一个 movement， 啊，一个人物有头有尾这样来读。啊，虽然中间可能隔了好几章的圣经，甚至啊隔开很长的一些经文，但你要把它追踪出来。好，所以关于这三方面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Number six， climax。当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在经文的一些描写跟记载，常常会看到一个高潮的重点，一个 climax， 一个高峰。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climax 这个高峰呢能够找出来啊，因为这个高峰是神透过很多的事情描写或是带领一直 build up 到这样一个 climax， 是要把这个 climax 找出来，这个是一个最终的目的啊。比如说我们读出埃及记啊，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读到出埃及记四十章，你发现哦，这里出现了 climax， 最后一章就是那个高峰的开始啊，是神整个心意的一个终结目标啊。所以假如你没有好好注意出埃及记四十章呢，你前面读了三十九章都等于是白读了啊，因为神一直要 build 这个 movement， 到最终要带出这个 climax。我们注意这个 climax 在哪里，事实上哪里，我们都很喜欢读出埃及记，对不对？
圣殿立起来，
圣殿立起来，还有呢，再说多一点，
云彩降下来
啊，云彩降下来，神的荣光充满，神的同在领导 Shekinah、啊、我们湾区有个 Shekinah Church、啊、就是荣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一同来注意四十章的三十四节跟三十五节，这是一个整个出埃及记，甚至可以说人类历史的一个高峰。啊，我们一同来看三十四节四十章，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 Shekinah 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神的荣光，神的同在，充满在这个会幕，充满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神与人同在，何等的荣耀！从人类亚当堕落，人失去了神的同在，那么漫长的历史，透过这个救恩历史的发展，终于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拣选了摩西，要建造了会幕，然后神的荣光，神的同在降临在会幕里面，这是何等的一个的荣耀，何等兴奋，何等重要的一个事情。而这个 event 一直发展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住在我们当中，这个住这个字我上次提到是什么？会幕 Tabernacle。 到了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神本体的真相具体的住在我们当中，然后这一直在发展到启示录啊， 神他住在人间啊，要到将来在新天新地啊，我们永远的与神同在。你就发现神一直透过不同的经文把这个的重点跟 climax 来显示啊。所以约翰福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句话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 climax， 也等于是出埃及记40章34节跟35节的一个重现。何等的荣耀，神的同在 climax。 那我们再看创世纪22章，看亚伯拉罕一生他整个生命凌晨的高峰，神一直在预备这个器皿，塑造这个器皿。到了创世纪22章，哇，是一个生命的成熟跟高峰。我们一同来看22章，第10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22章 verse 10，第10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哇，这个动作要杀人，而且是杀他的独生儿子，其实是整个亚伯拉罕整个生命信心的高峰。他没有这个行动，他不能做信心之父，神也不会有下面的应许安抚，必要是大抚给他。这是整个亚伯拉罕一生最痛苦的时刻，最困难的时刻，但是也是最荣耀最得胜的时候。他真的能够拿起刀来，不是表演的，是真的，这刀要下手的。所以这个动作是他整个生命顺服的高峰，也是他信心的高峰，也是他蒙福的一个高峰。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亚伯拉罕这件事情，而效法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你发现到了雅各书第2章也描写到啊，信心没有这一刀，没有这个行为是死的，直到他真的愿意把儿子献上啊，前面都不算数，到最后他是否真的拿起刀来要下手，这是他整个神对他的一个塑造预备考验的一个高峰，也是个得胜的高峰。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去观察啊，把这些不同的发展、不同的结构、不同的高峰啊，把它找出来啊。那同样的，当我们读一些的人物的历史，也可以从他的生命当中看到一些 turning point， 也要把这些 turning point 找出来。这些 turning point 有时候我们读到是往下走的，因着这个 turning point， 他在这个事件上面他失败了，他的整个的凌晨就往下走。然后我们也会读到一些人物，他的 turning point 在这里，从此他的生命就往上飙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些 turning point 也要找出来。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撒母耳记下11章12章， 2 Samuel 现在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大卫怎么样犯罪，夺人之妻，杀人的丈夫，这个事件非常可怕，也非常重要。这件事情是大卫生命的什么 turning point downward， 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要抓到这个事情它重要性，我们作为一个见解何等的可怕。本来大卫一生一直都是往上的，一直都往上的，但到了这个地步，11章12章他整个生命是往下的， 不单是他，他的整个家族，他的整个国度都在神的审判咒诅的里面。但相反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的整个的灵层生命的那个发展也有一个往上的 turning point。 你们觉得大卫生命的那个往上的 turning point 是在哪里？啊，没有杀他扫罗，那个也是一个重要的 turning point。 大家我们看看那个最开始他能够被神提升出来的一个重要的 turning point 是在哪里？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啊，哥利亚这个事情不得了啊！一个小小的牧童年轻人，他为了神的名蛮有信心的去迎战哥利亚。 1 Samuel chapter 17 17章，因着这个事件，他为耶和华的名大发热心，蛮有信心的，不惧怕的，把这个巨人哥利亚打倒了。这个是他生命的一个往上的 turning point。 之前他只是一个什么直直无名的牧童，但因着这件事情，他开始被众人肯定，被众人认识，也从这件事件看到他那个信心勇敢，然后为神的名大发热心，那个见证。所以要把这个 turning point 要找到，你的生命需要一个 turning point， 让我们效法大卫这样的一个的 turning point。 真的为神的国，为神的名，我们真的是不顾一切了啊，就是要把它打啊，要把它打倒啊。所以让我们注意这些的 turning point。那你发现雅各的一生有没有个生命的往上的 turning point？ 当然他有些往下的 turning point， 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雅各这个狡猾之子，什么是他生命往下的 turning point？ 特别是什么啊？他欺骗他的爸爸，夺取这个长子的祝福，这个是很严重一个往下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一个严重的错误啊。但是你发现他生命当中也有一些往上的 turning point。
天使摔跤
啊，在亚伯渡口，他在完全无助，前途充满害怕，他的哥哥会不会回去之后，他哥哥会不会报仇，他真的是害怕，他一无依靠，单单的抓住神啊，要这个使者神自己来祝福他啊，你不祝福我就不让你离去，紧紧要抓住神的祝福，这是他生命的 turning point。 那么他抓住神，神也抓住他，甚至抓到个地步，他的大腿被扭了，他的大腿被扭，他肉体的残废是他生命的 turning point。 他真的是完全变得一无可靠，连走路都有困难了，他真的是成为一个完全依靠神的人。从那个时候他的名字改成什么？以色列 Israel。 所以当我们了解 Brother Lawrence 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恩高恩赐，能够不断的活在神的面前，来仰望神，来依靠神，假如你了解罗伦斯弟兄的背景，你就知道原因，就是因为他什么，跟雅各一样是个瘸腿的，他是瘸腿的啊，他走路都走不稳的，怎么可能在厨房里面去负责厨房的工作，他端个盘子走路都走不稳，所以他需要每时刻仰望耶稣托住他才能做那么粗重的工作。他一不仰望神，盘子都马上摔破。你要不要仰望神？你一定要仰望神啊！好，就是他完全不能靠自己，他每时刻仰望神，需要耶稣与他同在，他就操练到活在主的面前有喜乐有满足。所以同样的，雅各生命的 turning point， 他 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倚靠神的人，是因着在亚伯渡口啊，他成为一个瘸腿的人。那么同样，摩西生命的 turning point 在哪里？啊，他在西乃山牧养40年，然后遇见神，荆棘的火焰焚烧却没有被焚毁，这个荣耀的意象预表以色列人虽然被苦难焚烧，但是却不会被焚毁。他的同胞不是绝望，是有希望的。神向他显现，向他说话，神呼召他，写他的生命的一个 turning point， 神的呼召，神的显现。我们今天需要经历神的呼召，经历神的显现，需要经历神的安慰。所以那个荆棘的火焰 the burning bush 不单只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背后是有 meaning 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最大的意义是看了什么？不但是看到神的同在，最重要是神透过这个异象来医治鼓励摩西。以色列的同胞虽然在苦难的焚烧当中，却因着有神的同在不会被焚毁的。所以同样，当我们有神的同在， Never say burn out， 永远不会 burn out， 乃是不断的 burning and shining。因为有神的同在，只要是神的意象、神的托付、神的工作，你发现很多的传道人他们真的是好厉害，做好多的工作，好，不会 burn out， 因为是神给他的使命，神给他的意象，满有神的同在。所以当我们读这些事件人物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把这些 turning point、 pivotal point把它找出来，好让我们在当中去学习，找到他起来的原因，他堕落的原因，在什么事件、什么事情、什么的举动让他被神兴起，或者而因着什么原因而掉下去。好，有什么问题？我们到 number seven。
起他落其实都是在神的掌控里面，我们的解读不能说哦，大卫犯罪他这样不好，就只取这一个事情。其实我是觉得摔跤也好啊，雅各其实也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对吧？
然后伊文，所以其实我们一定要从两个角度来看，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我们当然相信每一个的历史人生道路的环节都是在神的掌管跟计划里面，神透过这样一个 training program 来训练这个人，或者透过这样的一个失败来教训后来的人。我们就是说不去看这个神的手，我们只看就是从人的层面，我们可以有什么的学习，会有什么的注意，有什么的见解。你不能说哦，一切都是神安排，我们根本也学不来，也没有办法可以注意啊。我们站在人的地位、人的立场，我们学我们该学的，神要我们透过这个事件要我们知道的当然我们相信一个人的一生都在神的计划跟掌管里面有神的美意。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那我们到了 number 8， 第八，可以叫做特例说明律，可以把这个说明两个字放在上面。特例说明律跟概括律，或者叫做通则律 generalization， 把一个通则找出来。那这里是有两个律的哈，第一个律是特例说明律， 用一些例子或者用好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原则啊。很多时候经文呢先把一个原则标题出来，把一个原则标题出来，要透过好几个例子来说明 elaboration。 那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只要你抓到这个结构的话，你就把这段经文的整个结构看得很清楚了。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你发现第六章从第一节到十八节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提到几件事情。第一提到什么？施舍。第二呢？论祷告。第三讲禁食。你发现这三件事情耶稣都是用来当作例子来说明一个的 principle， 一个原则或者一个的真理的教训。这个真理教训是什么？看到吗？从一开始，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所以你发现这三个例子都是在说明这件事情。人祷告炫耀自己的虔诚啊，施舍炫耀你的善行啊，你进食炫耀你的敬虔啊，都是用这三个例子来说明人如何故意去表现他的善行或者美德啊。这是叫做特例说明律。所以就发现截断的圣经啊，其实从第一节到十八节整个的结构就是那么简单，耶稣讲的一个通则啊，接着人的问题就是故意把善行美德要给人看见。然后他就举了三个例子，施舍的事情，祷告的事情，禁食的事情，整个结构就是那么清楚啊。那么相反的，很多时候有些经文呢是从几个例子来推论到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来证明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是相反的啊，这个叫 generalization。 那我们看一个例子，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翻前旁边第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八节啊，我们一同来读解十一节的经文。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女，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当爱拿看你的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你发现耶稣在这里讲了那么多的例子，那么多的要求，提到第一要求什么啊？不要与恶人作对，对不对啊？别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来。还有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别人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第三个例子，强迫你走一里，你同他走二里。第四啊，求你的就给他，就好像有人向你借贷不可推辞啊。 然后还有更严格的例子跟要求，啊，要爱你的仇敌，怎么爱他呢？为他祷告，哇，不骂他已经不错了，还要为他祷告，为他求福，啊，那耶稣讲了那么多的例子，一个一个例子，目的要推出一个原则，或者耶稣归纳到最后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啊，就是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perfection， 神要我们真的是完全在爱里面完全跟天父一样，这个是原则 principle。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 principle 呢，我们就不需要在这些枝节的上面去问，究竟今天假如有人跟你借1000块，你要不要借？重点不在这里，因为也有很多经文讲到我们要灵巧像蛇，存量像鸽子，我们要保护自己，对不对？啊，重点是别人打你左脸，你要不要转过来给他打？不是那么 mechanical， 啊，否则的话，我们基督徒很 mechanical， 机械性的来遵循这段话，我们基督徒都变成好像被人骗的大傻瓜，啊，不是这个意思。重点是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仇敌，打你的是仇敌，你心里面能够转过来再给他打，表示你没有恨，你有爱，啊，所以我们读一些经文，我们注意要把那个 principle 找出来，要 apply the principle， 而不是很机械的去遵守一些的例子，啊，耶稣是从这些例子里面去推出一个结论跟原则，是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像天父能够爱世人爱罪人，甚至爱到个地步把命为他们舍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原则，而不是好像很机械的去遵守这个外表的一个例子，这些例子不一定能够应用在今天。好，
像这个例子这样讲很好，但是比如说以后我们读经和查到那，比如说你背后那个 point 我们不一定想得对，或者看变成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我的意思就是说
didn't get the key point。
对对对，就是说重点不在这，
对，
但是你这个重点要有受过训练，或者那个 key point 我们如果就读字面的话怎么样找到那个 key point。
yeah，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受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跟训练，啊啊，能够把那个结构找出来，你发现这个结构就很清楚。耶稣用几个例子去 get the generalization， 把那个 general principle 找出来。这个 general principle 对我们将来呢，我们特别在教导跟讲道很重要。特别你读一段经文，要把它那个 principle 找出来，把那个 principle 抽出来，然后才能够做 application。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少应用？因为我们好像只是读到一些的 do's and don't， 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 follow， 很困难。但是我们把从这些 do and don'ts 要或者不要的这些的命令当中，把那个的 principle 原则抽出来，然后再应用回我们的时代跟环境当中。假如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如何能够有这样一个天父的爱去爱我们的仇敌，爱着这世上的灵魂，能够爱世人。
所以这个是概括力 generalization
画
一下是不是一样的话还是不一样？
不同的 generalization， 我刚才说是相反的。 particularization 是一个 principle， 然后 elaboration 用一些例子来 particularization，把它用一些特例来说明这个 principle。 但是 generalization 是刚刚相反的，从许多的例子来证明或者说显出一个通则出来，达到一个 principle。 这个有点像 inductive method，我们在数学有所谓的 mathematical induction. 好，你能够证明这个公式是 true for n and also true for n plus 1，就永远就是 true for any value， 就把那个 general principle 找出来。
所以那个点就是你们要完全像连线不一样完全吗？
对，重点那个 principle， 这个是 principle。那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结论，是个结论律。耶稣举了那么多的例子，就是把这个结论带出来。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比如说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你会发现 the beauty of the structure in the scripture， 这个 structure 很美丽的。以弗所书，我们一同来看第四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有没有注意到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一个中心的原则跟思想或者大前提，这个大前提是什么？
行事为人，
与所蒙的恩相称。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然后你就发现保罗要我们所行出来的、所表现出来的与所蒙的恩相称，然后他就举了好多的例子说明要相称。这个例子是什么？包括第一，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这个合一。哇，合一原来是最重要的哈，把这个放在最后面表示是最重要的，要保守自己的合一，宗教会的合一，这也是我们神学的意向。我们希望透过神学院成为宗教会合一的桥梁。所以为什么我们十一月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啊，办院庆就好了，还要办联合的布道会。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祷告，联合的诗班啊，这些不同的教会的教牧同工，我们能够在聚会里面一起祷告，一同的能够读经啊，一同的配搭侍奉，保守这个合一为一的心啊。所以这是一个 particularization 啊，特例。后面是可以说，后面是说明这个合一的重要性啊，又是关联到另外一个的 structure 啊，是说明律啊，来说明合一的重要性。所以你在每一段经文里面，你都可以找到不同的律啊，来显明啊这些真理啊，都有一些律的结构在背后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也是第四章。我们上面打的有点不对哈。我们从第四章不是十七节开始，从二十二节开始哈，会更准确。从二十二到三十二，这十一节的圣经。啊，那我们只读二十二到二十四哈。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假如你注意这段经文一直到三十二节，你会发现那个大前提或者那个大原则通则是什么？提到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然后穿上新人，这个旧人 这两个是主要的 principle。 然后你发现整段经文都是在说明，它是安插在一起，说明要脱去些什么，要穿上些什么。你发现他提到要脱去什么，这个行为上的旧人，那这个更具体的特例说明什么的旧人呢？什么是旧人的行为呢？包括什么？你看到吗？二十五节啊，谎言啊，然后还有提到什么？生气不可以犯罪，不要犯罪。二十八节，偷窃，这些都是旧人跟旧人的行为，对不对？啊，还有呢，一直读下去，污秽的言语，哇，这个很严重的。还有一切的什么苦毒、恼恨、愤怒、咬闹、毁谤，一切的恶毒，那这些都要什么除掉，是属于救人的部分，救人的行为。然后你发现夹在当中提到很多新人应该有的行为，包括什么？有真理、仁义、圣洁啊。这个救人是谎言，但是新人要什么？说诚实话，说实话啊。那么二十八节啊，旧人是偷窃，新人要怎么样？劳力亲手做正经事，而且还要怎么样？有余分给缺少的人啊。然后新人要怎么样？二十九节，旧人是污秽的言语，新人是什么？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哇，这个很不容易，说造就人的好话啊啊，叫听的人得益处。然后到了三十二节，这个新人应该是怎么样？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哇，看到吗？新人的彰显，旧人要脱去的。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的旧人跟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这样一个结构，你都把整段经文呢都涵盖了，整个结构就是在这里。
这个
是 particularization、啊、对 particularization， 就是说用这些特例来说明这两个 principle， 脱去旧人，脱去些什么呢？穿上新人，穿上些什么呢？特例说明很具体的。所以你就发现，哇，原来圣经是有一定的结构思路的，很清楚的，每一段都有它的结构律在里面，就好像每一个房子的房间都有它的结构，后面都有它的 structure， 有 structure wall， 你要 build a structure wall 才能够盖那个房子的。好，
老师，在经文里面可能同时有好几种律可以派进去，按照经文的长短，
对，
有
好几个律的啊。可能在一节圣经里面你会找到两个律、三个律，所以我们下去会再注意啊，再来学。
当我们学这个文学结构律，这个目的是要帮助我们怎样来解读圣经更正确，是不是？
对。
那老师可不可以举例一下，就是应用这个律来解读圣经，跟没有用这个律有？
那最简单的例子，你假如没有学到这个 particularization， 你读这段经文，以前的读法跟现在的读法，你发现完全不一样。现在你从这个结构一看，就清清楚楚它的来龙去脉，它的整个重点。所以你就发现，哦，原来重点在22节跟23节，提纲挈领，整件衣服都提起来了。假如你不懂这个结构律呢，你抓呢是抓到衣服的尾巴，整个衣服不成形，你懂吗？但是你假如懂这个结构律，一抓那这就是它的领子了，整件衣服就是这样了，就 cover 整段的圣经，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你就读出重点，你知道什么是重点，而且你读到这个结构呢，感谢主，你的讲道就会有很清楚的结构。假如你不懂得这种读经法呢，你永远学不会 expository preaching， 释经学讲道，解经师讲道。神保罗牧师最喜欢这个释经学讲道，那你就要把这个结构在这段经文找出来， 你就照着这个结构来讲道。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一同思想一个主题，就是脱去旧人也要穿上新人。我们脱去什么旧人呢？一样一样讲，好，要举一些例子。穿上新人穿些什么呢？一样一样讲，举些例子，就这个很丰富的一个讲章，也是这个很丰富的查经材料，你才会懂得设计问题去带领查经。你自己都不掌握这个经文的 information， 你就没有办法去带领人去查考，啊，东一点西一点，抓不到重点，啊，所以这个结构率很重要。我上礼拜有讲过，你去那个 shopping mall 看了那么多的小店，大店小店，只要你不先把那个 directory 先搞清楚，你就会迷路，你永远找不到你要的东西，啊。师母好几次要去买一个小小的这个 notion， 他说每次都是 get lost 找不到，所以还是要我来告诉他在这里，你看到这个图吗？我们这样走就会找到了，啊。好，
就是回到刚才上面那个哈，就是说查经，就是把它拼凑找出来。
对。
那我想就是说，那个如果灵异解经一段经文上说它的重点不是在，其实背后只是说，想可能每个人每个牧师有不同的想法讲法，但是这样你有可能对，也不能说错或者不对，那这样的话怎么去评判？还是纯粹为了我也想说。
所以，假如透过这个结构式的读经呢，是非常 objective 的，比较客观。就是说它的结构的重点，这个柱子就在这里嘛，这两个柱子，这个是不能够辩论的，很明显。
要按你的仇敌，比如说什么是仇敌，这种就很难讲得清楚啊。
那这个是属于 application 的部分了嘛，什么是仇敌，对不对？但是你从那个整个结构你就发现，从这些历史其实耶稣要得到一个原则跟结论，你要追求完全。而这个完全的定义是有天赋，这种爱世人爱罪人的这种爱心的完全，不是指到能力的完全，智慧的完全。你知道那个 scope 跟 context 已经 limit 在那边。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好，谢谢。
这里面还有说，
对，
就是说什么
interchange， 我等一下从那个 mutuality 那边 来讨论 mutuality。
下个月要出差，我就
请
假。
好，